法医是干什么的？尸体是不是宁教官也看不出来吗？
有这么多证人证实，这是一件跳楼自杀案。法医的验尸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根本不会把注意力放在死者的身份核对上。而且，我只是随口说说，也许法医也是黄一鹤的人呢。
逻辑上似乎没什么漏洞，但这个计划实行起来太难了。不说别的，要找一个能有那样胆量和身手的美女，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儿。
严波笑了笑又说道，
哼，当然你倒是个合格的人选。
黄一鹤身边就有这样一个女人，是他的私人秘书，身手不在我之下，我们还交过手呢，你肩膀上的那一枪就是他打的。严波皱了皱眉，
可是现场有那么多认识宁教官的人，他去伪装宁教官，难道不怕被人识破吗？
你没见过那个女人，她可是标准的美女呢，精心化妆一下就能和宁姐有六七分相似，在无常里那么昏暗喧闹的情况下，谁又会注意呢？
不可能啊，我和宁教官是一起从局里去大东大厦的，如果你说的那女人在无常伪装宁教官的话，那宁教官去哪儿了？难道宁教官知道有人要冒充他，刻意回避了吗？
严波仍是摇头。
即使那个女人和宁教官有七分相似，我们也不会看不出来啊。
在与李若愚跳最后一支舞之前，宁姐还是宁姐，之后就不是了。
那李局长又怎么会不知道啊？
严波接口道，随即惊讶地张大了嘴。他明白周婉仪的意思了，公安局长李若愚就是内奸。李若愚刚刚从市局回到家，就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里的声音很怪，似乎是有人故意憋着嗓子说话。
李局长，上月17号的事儿，你做的可真是天衣无缝啊。
李若愚心里一紧，沉声说道，
你说的我不懂，你是谁啊？打电话来到底什么事儿？
李局长，你也不用再装了，你以为我是在诈你吗？上月17号的大通晚会上，你趁着跟宁蕊跳舞之机，把他引到舞池门外，打晕了他，然后配合大通的沈秘书演了一出自杀的好戏。可是你想不到吧，当时的情景恰好被我看在眼里。不过你也不用担心，我不会告诉别人的。
原以为天衣无缝的计划被人一口叫破，李若愚的心房瞬间就崩溃了。他失声道，
你想怎么样？
只是想弄点钱花花嘛，给我20万，我就当做什么都没有看见。
怎么给你啊？
李若愚已经冷静了下来，对刚才自己的应对后悔不已。
怎么给我？我会再打电话通知你的。
那人将电话挂断了。
哼，真是个有钱不要命的蠢货。
李若愚咬牙切齿地说，
到时候一枪把你给毙了。
然而他没有料到，一个小时后，这段通话的录音带已经放在了主管政法的副市长徐莹的会客桌上。徐莹一边听着周婉仪对整个案情的推理，一边冲了两杯茶给他和严波端上。
讲了那么长时间，渴了吧？喝茶吧，上好的碧螺春。
徐市长，赶快逮捕李若愚吧。周婉仪急切地请求道，他不能再等了，宁蕊还在歹徒的手上，每时每刻都可能在遭受着蹂躏和摧残。徐莹铁青着脸，肥胖的身躯开始在客厅里来回地踱着步。
小宁，不，那个肖艳艳的尸体已经火化了，光凭这盘录音带恐怕还说明不了问题啊。
为什么还说明不了问题？声音的频谱分析绝对能够证明那就是李若愚的声音。徐莹停下了脚步，斟酌了一下道，
可是啊，这个证据还不够直接。
周婉仪胸有成竹地说，只要将他逮捕，再对他的住所搜查一遍，我有十足的把握能发现直接的证据。5月17日那天，罗炳君一定是向宁姐提供了黄一鹤的犯罪资料，而宁姐之后向李若愚做了汇报，这就促使他们对宁姐下了手。所以李若愚手里一定有黄一鹤的罪证，他没有理由不好好利用的。只要抓住了黄一鹤，还怕告不了李若愚吗？再说十有八九还能搜出李若愚的非法收入作为证据呢。
徐莹摇了摇头，万一什么都搜不出来的话，事情可就不好收场了，这事儿得考虑周详才行啊。
如果搜不出确凿的证据，我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
那也不行。
徐莹摆了摆手，
还得从长计议，从长计议。
周婉仪看着他在屋里来来回回地读着，突然冷笑着说，徐市长，您是不是还在等着我喝这杯茶呢？徐英一惊笑道，
哼，是啊，茶都快凉了，快点喝吧。
周婉仪在严波的腰间摸了一把，他的配枪又到了他手里，已经第三次了。严波有些哭笑不得，
小周
婉仪，
你这是干什么？
干什么？
看到周婉仪将枪指着徐莹，两人异口同声地问道，这茶是放了迷药的吧？周婉仪冷冷地说，
我放迷药干什么？
徐莹怒道，刚才见到您的福泰时，我就有些疑心您就是陆香上那个蒙面人，但是天底下胖子多的是，我并不敢肯定。可是之后您推三阻四的不肯逮捕李若愚，又殷勤地给我们这些小民端茶倒水，这样慈祥的大官我可只是在革命电影里见过。周婉仪嘴角露出嘲弄的笑容，要知道您可是个官呀。
我放迷药干什么？我害你们干什么？
徐莹气急败坏地说，
我们这些父母官对百姓好一点，难道也有错了？
好啊，那我们就说说宁姐的案子。有两个关键的问题需要解决，一个是要能神不知鬼不觉的让人冒充宁姐，这个在李若愚的配合下很顺利的就完成了。另一个就是时间问题，从38层窗口跳下钻入37层，然后将肖艳艳从窗口抛出，至少需要3秒的时间。在这3秒中，很有可能舞厅里有人冲到窗口往下看，为了这个计划不至于败露，需要有人抢在其他人之前占住舞场那唯一的窗口，当时在第一时间跑到窗边阻住其他人视线的除了李若愚以外还有一个人，就是市长大人您呢。
荒唐，荒唐。
徐莹不住地摇着头。周婉仪冷笑着继续说道，宁姐5月17日就落在了黄一鹤的手里，却直到6月才第一次被蹂躏，那当然是因为要留着宁姐的处女之身给忙碌的市长大人。
你这是毫无根据的猜测，是诽谤，是对一个有着40年党龄的坚持党性的老党员的侮辱，是往一个深受群众爱戴的父母官身上泼脏水，是对我们这个伟大国家的别有用心的颠覆活动。
徐莹歇斯底里地喊着。